除了十字架和死亡之外，基督还提出一个基本的要求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我们要爱弱者、薄者、富有者，甚至要爱仇人。圣保禄在致格林多人前书第13章中大唱爱德颂，这是他心目中基督徒团体的最高德行，与其他德行紧密相连。在这一切以上，尤该有爱德，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。在若望福音和书信中，彼此相爱的诫命更是达到了最高峰。在最后晚餐中，耶稣强调说，如果全心全意之间彼此相亲相爱，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的新命令，是他在即将死亡、即将和门徒离别的时刻一再强调的。彼此相爱也是若望一书的主题。下面这段圣经章节把若望的教导发挥到了极点。假使有人说，我爱天主，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，便是撒谎的。因为那不爱自己所看得见的弟兄的，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。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，那爱天主的，也该爱自己的弟兄。耶稣的山中圣训更把彼此相爱推广到朋友和基督徒的团体之外。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你应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。我却对你们说，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，好使你们成为在天之父的子女。因为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？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？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？拜访人不是也这样做吗？所以你们必须被造就为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教义。我在写这几行的时候感到很奇怪，圣使马窦怎么没有告诉我们说，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也退去，不再同他往来了。要接受圣体圣事和十字架固然困难，但是要接受并相信这条爱的诫命，甚至去爱自己的仇人，也不见得容易。这思想的确崇高和美丽，但是上主当真要我们这样去生活吗？当然，山中圣训的最后一句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我不敢肯定是否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耶稣的原意，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耶稣所启示的一项神修上的重要真理。耶稣并不命令我们把自己变得成全，而是使自己被变得成全。耶稣命令我们爱别人，甚至爱仇人，这实际上不是我们在工作，而是他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这就不同了。这正如耶稣在富家少年走后所说的话，为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福音的神修犹如一根由三股线纺成的绳子，第一股是对特选者要求的信德，第二股是对大众的爱，这第三股线就是望德。它的含义是，我们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事，希望天主在我们内做到。 正如圣保禄所说的，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，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圣保禄是一位充满望德和信赖之情的伟大宗徒，他的作品中最美妙的片段可说是《致罗马人书》第八章对望德的歌颂了。在此，他叙述人如何从第七章中所说的绝望的处境，两条规则在人的心中战斗，将人撕裂，被引向凯旋的。今后为那些在基督耶稣内的人已无罪可定。人被领到一个被救赎了的境况中，耶稣的神就在我们内，人被领到天主那里去，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起作证，说我们是天主的子女。而当我们不知如何祈祷时，圣神还在我们心中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待我们转求。面对以上这一切，难怪圣保禄惊呼说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若是天主协同我们，谁能反对我们呢？以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是不能按福音的要求去度性和爱的生活的。但对天主来说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他赐给我们的圣神，就是他无限忠实的保证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他仍然是忠信的，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。因此，当我们响应福音的号召，而去度性和爱的生活时，其唯一可靠的基础不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任何德行，而是天主的忠心。开始本章的时候，我们曾谈起要像哥伦布和麦哲伦一样投入未知的海洋，我们的行程就是祈祷生活。伟大的天主就是我们要驶向的神秘东方。投身航行是否就意味着要把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抛在后面，或者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兴趣？圣经给我们的答复是，有条件的不。就是说，任何一种神修如果忽视了对兄弟姊妹的爱、关怀，甚至是对仇人的爱，都不能是真正基督宗教的神修。我说过，答复是有条件的不，因为信德的要求的确使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思想疏远。正像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说的一样，我们在世界上，但不属于世界。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虽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，但是再也不属于世界了。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是活在一种张力中的。我们愈向天主靠近，这种张力就愈大。而且如上文所说的，唯有当我们生活在望德之中时，这种张力才是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。所谓望德，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天主的信实上。